珊妮姐姐，你看，是音乐城堡哎！
哎，还有那边是故事屋哦。小朋友，你喜欢听音乐吗？
你喜欢听故事吗？
欢迎你一起来音乐故事湾。
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早安，欢迎进入音乐故事湾，星期六小青姐姐的故事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今天第一个单元说故事吧爷奶，我们这次请到姚静华姚奶奶，她要为我们说的故事叫做分马。有一个老父亲在过世之后留下了17匹马，要他的三个儿子按照他所遗留下来的说好的比例来分好这17匹马，但是都分不好耶，该怎么办呢？待会来听姚奶奶告诉我们咯。接着今天的故事屋要继续来听三国诸葛亮传第4集的故事。诸葛亮渐渐长大，他也开始期许自己能够像他的大哥一样，找到一个值得他信任投效的君主来尽忠效力。今天我们就会听到诸葛亮在当时那么多强势的君主中，像是曹操、孙权等等，而刘备是当中最弱，常常打败仗的。诸葛亮为何当初会决定投效刘备呢？真的是刘备三顾茅庐的诚心打动了他呢？还是诸葛亮早就有所观察呢？待会我们就会听到，诸葛亮其实早就对刘备这个人观察非常久了，经过审慎严格的评估，才决定为刘备效力的哦。好，准备要进入今天的故事屋咯。首先我们来听说故事吧爷奶。
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，很开心今天又要来为大家说故事了。我是姚奶奶，今天要来说的故事需要你们一起动动脑哦，大家听好了。三个人要怎么分17匹马呢？故事中的三个兄弟为了这个问题伤透了脑筋，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？现在让我来把这个故事说给你们听吧。分马。伯的老人很会养马，他没有金银财宝，只有17匹好马。这些马到底有多么好呢？他们跑起来像风一样的快，个性像巡粮的鹿，温柔的像鸽子。这个阿拉伯老人疼这些马，像疼自己的儿子一样。他不肯卖马，任凭是国王也好，大臣也好，王子也好，他就是不肯卖马。那时候，全阿拉伯的人谁都想买他的马，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阿拉伯老人已经很老很老了，他常常生病，身体很衰弱。临终之前，他告诉三个儿子，我有17匹漂亮的马，我想把1/2分给老大，老二得1/3，老三呢1/9。老人死了以后，三个儿子想来想去，想来想去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分才好，苦恼极了。 这时候，正好有个老教授骑马从门前经过。三儿子请教他这个问题，老教授笑了笑说：“这样吧，我把我的这匹老马也加进去，这不就成了18匹马了吗？18的1/2是9，老大可以独得9匹马，18的3/3是6，老二得6匹马，18的9/2是2，老三得2匹马。哈哈，这不是挺简单的问题吗？”三个儿子听了心满意足，觉得老教授真是个有学问的人呐。他们问老教授要什么报酬，老教授说：“我什么都不要，我来的时候骑着这匹老马，现在你们分完了，还剩下1匹老马，这匹老马是我的，当然要还给我咯，我并不想跟你们要什么。”说完，他哈哈大笑，骑着老马悠哉悠哉扬长而去。故事说完了，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分真的公平吗？其实因为马是不能切开来分的，所以三兄弟的爸爸才会故意留这样一道难题，为的是要测试兄弟们是不是有智慧把这样的难题处理好。这个老教授的做法打破了兄弟三人的迷思，不再只是苦苦执着于眼前的马，放大格局，换个方法来想，一切就豁然开朗了。我是姚奶奶，下次再来说故事给你们听，拜拜。
《三国诸葛亮传》第四集，观察大耳公刘备。诸葛亮的大哥当了官职，诸葛亮的心里想：
如果我跟大哥一样也当了官职，那么谁是我的有缘人呢？
不久之后，管家甘海传来了刘备惨败的消息， 而且又是一次弃重而逃。干海说，
他呀，连自己的妻小也被曹操军队俘虏了。
啊，连妻小都不顾了？哎，刘备这个人啊，可能是超过我们想象的了不起啊。
诸葛亮的妻子黄寿听到了，感到非常疑惑地说，
了不起的人物，刘夫人老是当俘虏，次数未免太多了。
诸葛亮当然知道，刘夫人第一次当俘虏是刘备被吕布打退，从下邳这个地方逃走，而且竟然留下了妻子当了吕布的俘虏。而后来刘备向吕布求和，才把妻子要了回来。第二次刘备在小沛招兵买马，因起吕布不满而派兵攻打。刘备逃走去投靠曹操，又带兵回来攻打吕布，但被吕布的部将高顺打败。这次又舍下妻子逃走，幸亏曹操亲自出兵打败吕布，并且处死吕布，刘备的妻子才能又回到丈夫身边。而这一次曹操攻打刘备，刘备战败而逃，妻子成了曹操的俘虏。诸葛亮说，
这个次数是多了一点，但是说不定是刘备故意留下妻小，让敌人轻视他，不再追杀，这样子才能保持自己的实力啊。
黄寿问，
那你会像刘备一样吗？
我办不到，但是啊，我欣赏办得到的人。
诸葛亮第一次表示自己对刘备的欣赏，而对于曹操、孙权、袁绍、刘表等人，他从没有给予过这样的评价。庞德公，也就是诸葛亮姐姐诸葛玲的公公，也是一位名士。诸葛亮时常去拜访他，听他评论天下的人物。
关羽被曹操逼迫的投降，受到了曹操的宽厚礼遇，但是还是回到了刘备身边。到底刘备有什么魅力呀？
诸葛亮向庞德公这么请教着。庞德公听了，只有回答说，
我们不是关羽，很难体会关羽为什么不背叛刘备。刘备一定有与曹操不同的特质。
庞德公其实并没有明白回答，好像故意要让诸葛亮去思考。这时候徐庶和崔州平都说，
曹操让关羽回到刘备身边，气量还真不小啊。
没错啊，这需要蛮大的气量啊。
是啊是啊，
曹操是做给他的部下看的，要他的部下学关羽对主子忠心。
诸葛亮的这番评论得到庞德公的点头称赞。在现场的孟建也说，
孙策死的时候，有人建议曹操出兵攻下东吴，曹操不愿趁人之丧，还封孙权为讨虏将军，真了不起。
诸葛亮听了只是笑笑，并不答腔。而后来孟建就投奔曹操去做官了。庞德公说，
曹操不愿趁着办丧事的时候出兵，只是表面的借口，实际上啊，是他还没有完成准备。
是啊，我们看事情不能只看表面，或者只看单一的事件，而是要从背后或全面性的来思考。
诸葛亮回到隆中，管家甘海向他报告说，
大耳公对员工好像很失望。
大耳公是指刘备，而员工是指袁绍。诸葛亮听了，他说，
啊，刘备终于要走自己的路了，曹操、刘表、袁绍都不是他要依附的人，他会找机会走自己的路。
虽然诸葛亮嘴上这么说，但心里却想起庞德公曾经说的话，
荆州的主子不会一直都是刘表。
这时候甘海问，
那么荆州的新主子会是刘备吗？
提到刘备就想起关羽、张飞这些猛将，可是啊，没听说过他有什么智谋之事啊。
诸葛亮说完陷入沉思之中。每次访问庞德公回来，诸葛亮都会思考好些时间，想把自己心中的疑虑一一厘清。诸葛亮20岁那一年，刘备从袁绍那里投奔到刘表这边来，刘表接受了，并且命令刘备屯兵新野。新野在荆州东北方100里，是荆州北方防线的前哨。刘备逃到荆州时，部队只有几千人。到了新野，刘备把地方治理得很好，兵员越来越多，也有不少人是从别州投奔而来的。这时候刘表身边的谋臣纷纷给予建议，蒯越说，
我提议除掉刘备。
谋臣蔡瑁也这么说，
是啊，越早除掉越好。
但是韩松反对，
刘备对我们还有用，至少他可以挡一挡北方的曹操，再说他的新军不一定对他忠心啊。
本来刘表就是一个缺乏决策力的人，而且心里现在也想着还不急着杀刘备，于是他说，
到处被追杀的刘备只会向我诉说运气不好，还不会对荆州造成威胁。
只是这件事传到隆中的时候，许褚对诸葛亮说，
我看大耳公危险了。
诸葛亮回答，
刘表不会杀他吧？哎，不能杀他吧？
啊，士元也是这样说，口气跟你一样。
许褚口中所说的士元，指的是庞德公的侄子，也就是诸葛亮姐夫庞山明的堂弟，名字叫做庞统。诸葛亮笑着说，
我们啊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，刘表欠缺决断力，只怕说的人多了就会杀掉刘备。
许褚对刘备也有好感，刘备也很愿意跟许褚交谈，于是许褚赶来新野，见了刘备就说，
将军，您不觉得您的幕府阵容都是一些相同的人吗？
不会啊，关羽和张飞就不一样，
他们都是猛将，将军是不是少了谋将啊？
徐庶想提出大耳公很危险这样的警告。刘备点点头又说，
嗯，倒也是，你是想警告我小心刘表吗？
徐庶回来之后向诸葛亮报告，并且说，
刘备身边不是没有谋将，因为他就是谋将，如果想做他的谋将，智谋要超过他。
原来徐庶想投效刘备，并且邀请诸葛亮一同前去。诸葛亮回答，
我想我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。
后来徐庶就投效到刘备那里去当谋臣。 三国诸葛亮传第四集三顾茅庐。曹操在袁绍死后，就在诸葛亮24岁那一年攻占了袁绍的邺城。袁绍的儿子袁谭第二年也被曹操打死，次子袁熙和幺子袁尚逃到辽西的乌丸族避难。诸葛亮27岁那一年，曹操发兵攻打乌丸，反对的人说，
攻打偏远地方的乌丸，南方的刘备如果劝刘表出兵攻击我们的根据地许城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
而支持攻打乌丸的郭嘉说，
刘表只会说不会做，他不会接受刘备意见而出兵的。
果然刘备知道曹操出兵远征，就到襄阳劝刘表攻打许城。刘表反对说，
曹兵轻装渡过易水，也会轻装折回救援。
刘备叹气说，
哎，真是做不成什么事，倒是什么事都会被他搞砸。
关羽说，
那就回新野吧。
不，我想到隆中。
隆中
就是那位卧龙先生住的地方。
去找卧龙啊？
对，找年轻人谈谈，也许可以透一透今天的闷气呀。
刘备为了刘表不出兵而感到郁闷。
好呀，襄阳的空气真有点烦人。
关羽受不了刘表那吞吞吐吐的作风。
隆中的空气一定清爽又新鲜。
刘备说着，好像已经见到自己心中想见的卧龙先生。因为徐庶的母亲已经被曹操捉去当人质，并且要求徐庶离开刘备去投效他，徐庶为了母亲只得离开刘备。离开前要求刘备一定要请诸葛亮出来帮忙。
徐庶为什么一直说一定要请卧龙出来才能对刘公大有帮助呢？
刘备一路上都想着徐庶的这句话。
请问卧龙先生住在哪里？
刘备从农夫口中知道诸葛亮的住处之后，准备登门拜访，但是诸葛亮竟然已经出门了，他感到很失望。刘备听徐庶谈诸葛亮的事，从来没和关羽和张飞提过，现在诸葛亮不在，他也没多做解释，只跟他们说，
哎，我们过几天再来。
张飞觉得不值得等，还担心刘表的判断是正确的。
哎，曹公不是那么莽撞的人。
刘备的回答好像是责备张飞莽撞，让张飞涨红了脸。关羽笑着说，
哦，在这里多看几天书也不错。
读书来等读书人，我也是这样想。
刘备来到新野后才认真读书，这已经是他40岁以后的事了。刘备曾经这样说过，
早年当马商的保镖，更早的时候靠编席子卖鞋过生活，哪有时间读书啊。现在虽然很忙，但是书不能不读，现在书对我很有用。
所以后来那些原本不大看得起刘备的荆州人都说，
刘将军有思想又有学问啊。
他们经过和刘备的交谈后，发现刘备也能谈经论史，而且印证人生经验，对刘备的印象也改变了。可是48岁的刘备这一阵子已经无法随性读书了，因为这时他才第一次当父亲。刘备的妻子经常被俘虏，短命而死，现在的妻子甘氏才替他生下一个儿子。因此在新野的时候，刘备没有公事就会放下书本逗逗儿子。他说，
看着儿子的成长也是一种满足和快乐呢。
几天后，刘备听说诸葛亮回来了，就和关羽、张飞急忙去做第一次登门拜访，但是只遇到一位童子跟他们说，
先生一大早就出去了，不在家。
刘备他们只好折返。过了几天，刘备又派人打听说诸葛亮正在隆中的家里，刘备就又率领关羽、张飞到隆中去拜访他。那时候正是冬天，下着很大的雪，天气很寒冷。到了诸葛亮家门口，那童子却告诉他，
真不凑巧，卧龙先生又被朋友邀约出去游山赏雪去了，只有他的弟弟诸葛均在家。
刘备进去和他寒暄，知道他们兄弟共有3人。寒暄过后，刘备决定过几天再次拜访。第三次，刘备终于见到诸葛亮，两个人都是经过长时间的了解，因此谈得很投机。
听说先生对管仲和乐毅甚为仰慕，您是感佩哪一点呢？
刘备想从诸葛亮所钦佩的人物引出话题。
管仲帮助齐桓公挡住楚国北上的侵略，让百姓过着和平的生活。
诸葛亮特别强调管仲对和平的贡献。刘备接着问，
我看先生应当也有管仲的心，使百姓免于受苦吧。
不止在下，只要是读书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愿望。
当今天下也有齐桓公这样的人吗？
难说。
那么如果今世有桓公，他应该先做什么？
他应该要先找出今世的管仲。
假如找到管仲，先生以为管仲会有什么建议？
要占领土地才有根据地，这样才能完成大业。只是啊，不打仗就占领不到土地了。
跟谁打仗？
有两个人不能跟他打。
哪两个人？
是曹操和江东的孙权。
为什么？
曹操他现在有100万大军，是打不过他的。
诸葛亮接着说了很多的理由。刘备又问，
那孙权呢？
孙权3代都在江东，很得民心，而且啊，水陆多，易守难攻。另外是孙权的贤能之士很多。
而诸葛亮的大哥也就在江东。曹操不能打，孙权也不能打，那么只能打刘表了。刘备直接向诸葛亮说，
哎，我是荆州的客人啊。
刘备的意思是说自己并不是荆州人。诸葛亮回答，
晋升公刘表 也是荆州客啊。
说的也是。
刘备露出笑容，好像一扫心中的阴霾了。 三国诸葛亮传第四集，孔明会刘琦。诸葛亮注视着刘备的笑容，心里想，
这个笑容是信心也是决心。那么我找到桓公了，我要做管仲，天下绝对不能让曹操独吞，那个报仇徒不能再出现了。
此刻刘备也正视着诸葛亮的眼神，好像是心灵交汇了。诸葛亮放缓眼神，才继续说，
荆州是很理想的根据地，是天赐将军的。
刘备点点头示意，因为他也知道荆州是个交通要道，而且物产丰富。
不过啊，只是一个荆州，还不能跟曹操跟孙权相提并论，还要取得益州，那里啊是天府之地，高祖刘邦就是从益州进入中原取得天下的。
刘备只是静静听着。诸葛亮停了一会儿，又说，
将军是汉朝后代，汉朝复兴的责任全在将军身上。将军重信义，只要热心延揽贤能的人，拥有荆州、益州两州，好好治理，那么渴望和平的人都会欢迎将军。如此一来啊，霸业也可以早日完成。
诸葛亮说到这里又停了一下，再继续说，
复兴汉室，实现王道，是大丈夫的夙愿，天赐良机，大丈夫更不可失，将军请三思吧。
诸葛亮好像已经把话说完，他心想，
我不是想说服刘将军，而是要把事实说清楚。
此刻诸葛亮和刘备好像都陷入沉思中，突然刘备吐了一口气说，
好。
刘备终于下定了决心，诸葛亮才松了一口气，就问，
将军什么时候回新野呢？
明天早上就离开隆中。
在下可以陪将军去新野吗？
感激不尽啊。
于是诸葛亮跟着刘备来到了新野，从此人们也改叫他孔明。刘琦是刘表的大儿子，刘表本来很喜欢这个跟自己长得很像的儿子，但后期蔡氏所生的次子刘琮长大后，刘琦的地位就被取代了。当时很多人都有这种看法，
刘表死后啊，一定会传给次子刘琮
啊，没错，
一定是传给他的啦。
因此很多人都表明拥护刘琮，刘琦变成孤立无援，处境非常危险。刘琦想找刘备支持，认为刘备拥有的兵力可以保护自己的安全，可是刘备拒绝了，他说，
我是客将，不可以卷入人家家族的纠纷里。
那么要解决家族的纠纷只有一个方法，那就是除掉对方。刘琦说，
我不能那样做，尤其是父亲还在。哦，对了， 卧龙先生一定能够帮我出主意的。
终于刘琦找到机会，刚好孔明跟刘备来到府中，刘琦就在后花园里会见孔明。孔明在白天的宴会上注意到刘琦一直注视自己，好像有话要跟他说，也就来到了后花园。两人见面礼貌一番之后，孔明知道刘琦的心意，就说出春秋时晋国两个公子的故事。最后他说，
你要选择公子重耳的做法，所以你要我离开这里，怎么逃得了啊？
刘琦知道万一他逃走，可能是一路被追杀。
不是逃，是用更好的理由离开这里。
孔明的意思是，现在孙权正派兵攻打荆州的东南部，刘琦可以向父亲刘表请求，他愿意从军去抵抗孙权。刘琦感谢孔明说，
真是太好了，这样我就可以离开襄阳了，生命也不会受到威胁，谢谢先生的指教。
在下所以献出计策，是希望早日结束乱世，在下愿意为刘备将军出力，也是这样希望的。
如果我更能怜惜百姓性命，先生愿意到我的阵营吗？
当然乐意，只是啊，乱世要怜惜民命，要先有实力，有了实力之后才能保护民命，再求结束乱世啊。
我懂了，谢谢。
刘琦想离开襄阳后设法拥有自己的军队。
Thank you. 的节目进行到这边，要跟大家说拜拜咯。下个礼拜六同一时间，欢迎大家再一起进入音乐故事湾小青姐姐的故事屋，继续一起听爷爷奶奶说故事，还有诸葛亮传的故事哦。还有明天也请记得继续锁定收听音乐故事湾音乐城堡节目，玲玲姐姐、善意姐姐带你开心快乐学音乐哦。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，天天健康快乐，拜拜。
音乐故事湾小青姐姐的故事屋，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
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指导制播。